是 Bessy 李倩玲。备忘录线下听友见面会要来北京了，这是备忘录的第二场听友见面会，也是今年的最后一场了，希望在寒冷的北京和你们温暖相见。备忘录线下听友见面会北京站的时间是下周六12月9号下午，地点在箭头书局北京国贸店，具体安排和报名链接请大家参见 show note。 北京的听友们，我们下周见咯。Hello， 大家好，我是 Bessy 倩玲，欢迎收听今天的备忘录。今天
不要不要不要，
干嘛不要？
是你们不是叫我自己开播客吗？然后你们就我弄了他两次，弄了你两次，就是我已经录了四期了，我快要够做成自己的栏目。
所以你怎样？你要自己做 opening？
你们有很多这种固定嘉宾吗？你有经常访的人的？
我的嘉宾的话，从嘉宾的角度 repeat 的很少数，您是少数的其中的一位。
因为你都是专业有 label， 比方你今天谈行业谈什么有特定领域。
对的，
对不对？
对，
像我这种就是没特定领域
也不是啊，
缺一集
也不是、啊、
缺一集你就录一下。
也不是啊，我跟你谈的其实都是你的领域啊。
我已经忘了
艺高高，
我们上次谈了什么
艺高高吗？
哎呦，我真的，哎呀，
你看
那个就是为特定领域做宣传、
啊、那
我是乐意。
我们第一次一起谈是他的节目啊、
哦、对对，
80后传媒史啊，
白如
这才第二档。哎，但第二档谈一人三观也是您的领域啊，不是吗、哦、我还能找谁谈？
你是因为我所以决定谈？
我觉得你是艺人里面非常正的一个 role model。那我就很好奇，当我看到这些年轻的，因为你也年轻过嘛。
啊，根本你人还没介绍完，还一位樊一儒啊。
我今天我另外一位嘉宾是这个番薯播客工作室的创始人樊一儒。Hello， 樊叔。
Hello， 大家好，
樊叔好。我
在曹大哥面前就是没法称叔啊。今天我主要的工作是来盯大家时间的啊，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啊？
待会儿还有重要的活动，
还有局。
哎，还有局。哎，不不，我再问一下啊，因为他访我的两次跟你做我的一集备忘录，
嗯，
我从头到尾都没听过啊。
哦，好啊，
那我请问你就上节目，我要先知道这是个综艺节目啊，这是个娱乐节目，这是个有情怀的，这是个要奋进的，正能量的，打鸡血的，还是耍悲情的，还是煽情的？就请问一下贵节目的风格。
B 节目是正能量干货知识类播客。
那里面是喜欢走喧闹，还是说调侃戏虐，比较吵杂，还是让娓娓道来？
以上皆是。
是适合几点收听？
看嘉宾。
对，
看嘉宾风格。
这节目风格这么不稳定啊？
哎，对。我们现在开场已经开了五分钟哈。
对我来讲很正常。不是你的那个节目80后那个算比较喧闹的。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自己发表意见，然后控个场啊什么的。而且我不太喜欢就是说冷场。
嗯。
有的时候看大家聊得比较冷嘛，喜欢插科打诨一下。
其实很多人听播客只是要开着。
对对。
对不对？他知道你在陪伴。
对。
但是我们很多听友是写笔记的哦。听我节目。
备忘录需要写笔记的。
可以数我，他可以数我的脉搏声音跟换气的次数。
是。对。啊，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好，我们今天想谈的是一个
艺人的三观、
艺人的价值观。
我能聊我自己。
对，
我其实很难。
还有您的观察，我觉得、
我很难代表
当然
所有的人、
没有问题。
我没有在撇清什么。我常常觉得人会走，就是如果在众人眼中看到这个人走错路啊，其实是命。当然有豁然率。比方说你坏事做多了总会被发觉。夜路走多了总会遇见鬼。这是没错的。但是每一个人人非圣贤，多多少少都会发生。接下来就发生频率、发生场地、处理办法、思前想后、这个人的谨慎度等等。
是。
但是我完全同意你说的，他最起码要有一个基础的，我们所谓的三观是一致的嘛。三观是哪三观？价值观。
价值观、世界观，然后人生观，三观。
是吗？是这三观一样啊。
对
啊。
那没有别的观了、
白云观。
不，因为就像人家说 F4、除了流星花园的四位以外，艺术圈的 F4 就有多重定义。有大概有八个人轮流 F4、就我在讲三观，我有时候也听到别人讲的情感观、金钱观、这个观那个观。
但我觉得不管是
基础价值
什么，对他这个基础的价值体系，他那个体系，他的价值观。那我为什么想谈这个？其实过去这几年，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年轻的艺人
爆雷了很多。
对，那他翻车很多都是因为跟他的可能，我们刚刚闲聊的时候，你有用一个艺德，艺人的艺，道德的德，他的艺德可能走偏了，所以没有人在修正他的时候，越走越偏，他就爆雷了。所以我看到这几个就是年轻人爆雷的事件，年轻艺人爆雷的事件，我就一直很想谈着这个话题，就是说艺人的三观。第一个，艺人他自己又很年轻，他怎么把持？然后旁边的人都扮演什么角色？所以我想先问您啊，我们刚刚讲到过去这几年很多的艺人翻车，您在这个演艺界这么多年，当你看到这些年轻人翻车的时候，您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首先觉得可惜，因为一个人要红啊，什么长得好啊，外在条件啊，天赋啊，努力啊，事业与年命也都要，而且在现在的情况看起来，这种翻车都是不可逆的，举例啊，过去在台港，很多的艺人也发生过事情，可能开个新闻发布会，可能诚恳道歉，可能这样，可能那样，在那个时代的容错率比较高。第二，看角色，比方主持人翻车啊，通常翻了无所谓，待会我可以分析一下这个心态上的差异。偶像不太能翻车，翻车了受伤比较严重。然后还有，就你翻车是什么事？那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的那种规矩，涉毒是绝对，不可原谅，而且是永远洗不掉。那有时候我们就会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变成你要选了，这过有大过，有记大过，有记小过，有记警告，有记申诫，有
口头警告，
有终身那个了，那么实行化学阉割，那么就是，但是它全部都那么严重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会是可惜，因为我知道没了，就这跟你后来是不是有无限悔恨，愿意修什么修身养性，然后愿意洗心革面，再从头再来，没关系了。那我们自己的人生，不管他今天是不是年轻，尤其年轻人，不能再来这件事。你比方18岁以前未成年犯法，杀人还不用到死刑，可能怎么会酌量减轻啊等等。可是他们没有，一枪毙命，也很可惜，因为对他来讲，那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可怎么会走到这个状况？
我常常会觉得，我们也会说啊，你少不更事啊，什么旁边人引导错误啊，没有从小没有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啊，没有就担负起自己对社会对公众有影响力的这个认清这个事实。请问21岁你要认清什么事实？我真的就觉得，可是没办法，他就是这么重。其实我们今天去看这几年的这个年纪啊，其实很轻，可你回头去想想林志颖，你去想想小虎队，他们出道的时候也是18、19，他们也一样红透半边天，红遍大江南北。那他有没有做什么事，有没有犯什么错，我们知不知道？媒体在变，以前一个漏斗里面从下面会挤出来的那几滴啊，跟今天满街都是漏斗，然后你不知道哪一个视频或短剧嘣就跳出来一个人，然后刷刷刷他就红了，然后红了以后接下来就一定有坏消息。现在我们普遍就看着过去这三年，还不要讲演艺圈了，因为现在有一类朋友很难定义啊，就是网红、
主播，
这到底算不算演艺圈？我后来就
名人吧，
我后来很怕那个主播二字跟主持人。然后最近呢，经过我在深山里自己扪心自问，我又得到了一个结论，主持人这个行业已经结束了，没了。你告诉我现在主持人在哪儿，然后做什么用？其实我自己还有接活了，我还有大型商业活动，是因为你真的到了那个场合，你就发现无人可用了。因为现在包括企业，以前企业都请主持人，主持年会啊，发布会啊，新闻发布会啊，新品发布会啊，现在没有啊。自从乔布斯之后，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乔布斯。
企业是没钱请了啦，现在
企业家自己上。
拜托，我他们那个晚会跟活动，你觉得少花钱了？前面那个合唱团、管弦乐队，对不对？然后最后就余先生要自己带个耳麦，就每一个人现在都觉得自己是 standing comedy， 是 one man talk show， 每一个人都可以，而且讲得不好大家会原谅，因为他是正主。就说我今天上去帮他讲，我也是代言人，刘德华上去也代言人，谢霆锋也代言人，可是他自己发布的消息就是 正式的公告。
嗯，
这是差别。那这个时代都在变，所以职业主持人没事做啦。
所以您刚才讲到时代在变，您主要是要引出来，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艺人他红的那个路径，也有可能是他衰败的同样的一个路径衰败下来，
一定是在哪里走，
对不对？
会在哪里爬起来，一定是就摔倒在原地。
嗯，
一定。
那所以在旧的时代，我们以为以前的艺人哦，好像可能价值观比较正，但很有可能是当时社交媒体没那么发达，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平台，没有那么多摄像头藏在你身边，
没挖到，没看到，
所以他可能也一样烂。
当时不会，当时不是人人手上摄影机，
嗯，
高清传播立即送，
嗯，
没有啊，
嗯，
当年我看到了啊，然后我回去发现我也不在那个番薯的那个生活圈里。我就传递不了给他。
嗯，
晚上我坐在我的大排档 ，Basie 在一个高级那个意大利餐厅，
照过来吧。
我也没办法传播给你。
嗯，
可是现在不是啊，每个人手上一个手机。
嗯，
马上一分钟，而且通常是往比较偏激的方向表达。
对的，
对的，
因为他不可能持平嘛。
对的，
我就是要蹭我自己的流量，博我自己的眼球。
嗯，
那我一定会很用力。
嗯，
那看的人也没有一个是冷静的。就我白天还觉得温柔以待，到了夜里刚好今天翻毛墙，我这是该死，你就来了。
而且当不管是艺人也好，名人也好，他翻车的时候，旁边的人还会在蹭他这个翻车的流量，还在火上加油，
传播。
所以这件事情原来就已经不够正面，
而且负面讯息比正面讯息吸引眼球。
嗯
嗯
嗯，
所以恶传播这件事的传播力远大于善传播。
所以您在演艺界这么多，
很高兴，不是现在红起来，不然估计应该。
所以你身边你自己是艺人，然后你身边这么多艺人，你认识这么多艺人，您太太也是艺人，所以你看了这么几十年，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艺人的这个三观的问题，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
应该这样讲，所有的人群里都一定有这样的人，有那样的人。
嗯，
不同的三观。永远都同时并存。
嗯，
接下来他适用的环境，
嗯，
我举例讲，做电视综艺节目主持，跟连续剧拍摄，跟电影还分大电影跟小电影啊，音乐、舞台剧，还有纯偶像啊，实力派，其实你知道吧，这些三观都不太一样。做秀场的、舞台秀的、跑歌厅的。跑那个野台子的，就是去那个乡下卖房地产的时候顺便跳脱衣舞的、钢管舞的，你觉得他的三观应该是什么？
嗯，
他的确是应该要注意，
嗯，
保护自己，
嗯，
跳了就脱，脱完就走，记得拿钱，钱要先领。可是倒过来，如果我今天已经走红了，并且是在殿堂之上，怎么能谈钱？谈钱俗了，
嗯，
对，交的就是个情怀，
嗯，
来上台的就是个朋友，主要就是为了要宣扬好的事情，
嗯，
拿不拿钱？当然拿，
嗯，
所以这里面背后有三观，但三观的表达方式不太一致，
嗯哼，
所以你看，当很多人换圈子就换跑道，很容易出事，容易格格不入，他就容易有 bug。那
你是说艺人换跑道换圈子，
艺人换圈子换跑道，
说原来是电视的然后转成拍电影，
对对对对对，他一定会有要重新修正的事情，
因为就是你相处的人群结构又不一样了，
每一个小路径里的游戏规则都不一样，
有潜规则有明规则，
对，那么也所以啊，你讲出潜规则这三个字，它里面一定也跟工作形态有关，请注意，拍部电影一进组有可能就是6个月到1年，
嗯，
一部连续剧至少3个月到6个月，
嗯，
那就变成我们天天在一起，没人看报纸，
嗯，
只能看你，只能看我，嗯，我们两人刚好演的又是情侣，
嗯，
所以就你那综艺节目没空啊，
嗯，
就今天大美女来上节目，一次来了10个，哇，但我下班以后赶另外一场，你就不会有时间发生这个，
是，
那它发生的逻辑会变另外一个，
明白？
所以行业还是不一样的呀，但是要有三观，没错。那我觉得我会回头讲到刚刚我自己，就 Basie 你问我，
嗯，
我觉得我有什么，
嗯，
我觉得我家教好，我谢谢我的父母跟我启蒙的学校教育，
所以上梁正，
嗯，
所以传递给你的价值观，今天即使你不做艺人你做别的，这个价值观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改变了我一生，
嗯，
比方你最起码觉得你要 善待人群。
嗯，
我旁边也有很多主持人，功利之心非常重。
嗯，
我也有功利之心。
嗯，
但我的功利可能跟公益并存。
嗯，
这就比有差别。
嗯
嗯，我愿意为值得的事情做，把功利放在旁边的事。我去拍照拍合照，不管我以前红不红或现在红不红，我拍照从来不占 C 位。
嗯，
除非现在年纪大了被人家拱到 C 位。那因为我总觉得我有光跟我站在哪里无关。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您父母亲从小你出生之后教导你的这个价值观是一路陪伴着你，即使你红了，当时也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但是那个已经跟了你二十多年。
对，
所以你身边即使有非常多的诱惑，
后来还有一个加压的过程呢，因为你二十二岁出道走红，
嗯，
6个月之后就结婚了。
哦，
那我太太又比我聪明，
嗯，
别人都认得她。你走去化成灰，人家都知道你老婆是谁。这个跟别人去街上不太一样。
嗯，
我有朋友就是，夏小姐要离开台北，出去一个礼拜。他们一听说啊，她上飞机走了。来，各位，我们还工作什么呢？把摄影棚关了，然后就全部人把我拉到酒店去了。到了酒店就真的找一个晚上换了三家，找到第一家前面就真的坐的有女士，然后进门就啊。超期待，然后就问我第一句话，夏玲玲好不好，你觉得你还能干嘛？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好玩，换了第二家店，就弄很黑的，就进去
看不到你是超期待，
看不到。可是就又很无聊啊，因为什么都看不到，我在里面干嘛？然后最后我们那天晚上结束就去了一家光明正大清汤寡水，两个人坐在那里纯聊的劲吧，
纯聊天。
对，后来第二天就没有人来约我去任何地方。所以我的意思说，刚好在那个衔接段，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约束我的力量。
可是演艺圈太多的结了婚都是可以离婚嘛，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结婚的这个，
你为什么一定要扣汪峰呢？
我有吗？所以，而且你刚才也讲到，就是其实也有同侪的压力，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身边的人，
啊，
大家，尤其是同样的年轻人，哇，大家我们一起去蹦迪，
嗯，
我们一起去这样这样那样，那有很多的这些的诱惑，不管那个诱惑是什么，就会被介绍进去。
我说的第二个就是，所以刚刚我说的那个第二层的加压，嗯，就是经过三度就好的车的烤漆啊，要经过三度那个工艺，什么24层加压。你想，我结婚而不是婚姻本身，是我婚姻的对象是行业里的前辈，那他的面子也很重要。
嗯，
所以这个脸一丢就不是我一个人的脸，是他的脸，是整个圈子的脸，是他的，你就想到这个你头就有点大。
所以这个还是您的价值观，善待他人。
对，所以这个价值观就延伸了，而且还有加压。
嗯，
一年以后我小孩诞生了。
嗯，
好，再隔了若干年，真的黄袍加身，五子登科，又红又富的时候，生意出了问题。
嗯，
又没空搞什么了。
嗯，
等到我债都还完了，重新卷土再来过，身上也
身
老了
老了。
哎，我们俩为什么笑那么大声啊？我也很老。
那个还没有发生，好不好？
他一直等过笑，我不能笑，不好意思啊。
那个三观里面还有一个，就刚刚我觉得是我来剖析自己，那我觉得我幸运的地方。
那曹大哥，我补一句啊，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一个道路选择，比如说很早结婚，而且很早又跟演艺圈的前辈结婚，是不是还会有另一个曹启泰的一个模式？因为我自己的观察，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挂掉。
挂掉
会不好。
所谓挂掉是指什么？也会翻车。
不是，不只是翻车，我应该也做不到我今天的，如果有成就的话，我应该做不到。
就是很早很早可能就
我没办法成为我这样一个我。
嗯。
Okay，没有你因为好举例，
嗯，
你一样可以主持金钟奖、金马奖、亚太，你机会一样给你。
嗯。
可是你自己可能不会把这个机会摆正。你不觉得他在你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的定义，
嗯，
你可能会缺了很多，因为你要想，我太太也是个聪明人，
嗯，
而且她是得过金钟奖最佳喜剧女演员，
哦，懂，
段数摆在那儿，
嗯，
所以她看很多事情是拿她的人生经验来跟你分享，
等于是一方面是太太，一方面是真的前辈给到很多建议，
对，
和一些你未来可能会面临的问题的一些提前的给打预警，
而且根本就不走冤枉路了，
嗯，
她完全知道说你今天的这个狂傲，
嗯，
就是我刚刚红， 红的第一个礼拜，两个人走在马路上，那路边的售货员对我的，哎呦，因为你搞笑的嘛，就很好笑，
嗯，
就抛媚眼的跑过来拥抱的，什么都有呢。然后我是热情回报，就待人与人为善，所以人家抱抱我就抱抱啊，
嗯、
然后满脸谄媚的笑容，你知道吗？就是哇，屁股就撅起来了，
嗯。
这时候就有人会泼你一盆
冷水，
冷水，
嗯，
就你可不可以学着尊重你自己？
但是你怎么听得进去呢？因为在那个大红大紫的时候，我相信这些翻车的年轻人都是这样。
那回头又要讲到家教了，
嗯，
就你从小听得进话，
嗯，
上得了课，
嗯，
知道宝贵的价值的宝贵的经验是多无价的，
嗯，
乐意听，而且还听得懂，
嗯，
还是愿意改。我当然有我自己的优点，我相信，可是我相信如果没有这几件事、嗯、我一定成为不了，我一定会走很多废路弯路。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
嗯、
跟对底气有无穷帮助。我严重的鼓励大家在早期年轻的时候尽量去找一个有经验的年纪大的，当然不要那个九十几比二十几八十几比二十几这、
嗯、大概五到十岁这种的，
我觉得差不多就十岁两三个月左右、
嗯、
这种准确啊、嗯、这个。
结婚还是
随便、啊、比较好用。
嗯。
这概念这样。我进行业行业台湾当时的演艺行当很讲辈分。
嗯。
总都已经形成规范了、
嗯、
而且他当中没换路子。
嗯。
就这几年在大陆你会看到，就电影是一圈，
嗯，
戏剧是一圈，北方南方又是不同的圈，
对，
各地大城市
体制内体制外也是一圈、
哎、都不同的圈，然后那个舞台剧是一圈，音乐剧是一圈，纯音乐是一圈，流行音乐是一圈，
摇滚又
是摇滚是一圈，然后那个音乐剧啊，这几年音乐剧舞台剧统统又分开，你在不同的圈子里，他的那个自己的脉络都没形成，
对，
长辈在哪儿？
对的，
经典在哪儿？
嗯嗯嗯，
那早期的经典，你说话剧啊，茶馆，仁义，
嗯，
好像对广大的其他的类似行业里的人没有半点影响力，
所以经纪人也没有这样的角色，
不不，根本没有经纪人这个系统，
大陆没有经纪人系统，就早年啊，早年，
但是不是有很多香港的经纪人
有啊，有进来、啊，
现在的我们的体制很多还是受港台的影响嘛，
对，
嗯、
但是体量又变了，
对，
港台的经验在这里。
不受用了，
支撑不开、
嗯、
还有一个当中都断代，
嗯，
从互联网开始、
嗯、
然后开始变成
对
手机视频、嗯、从以前的小视频变成现在迷你视频短视频，
嗯，
嗯，经纪人是什么？经纪人是保姆，你看最、
嗯、
以前最早一定是保姆贴身的，
嗯，
接下来经纪人协助你处理事务，但是有经纪人制度不代表有经纪公司制度，
对，
经纪公司什么概念？应该是要替你擘画未来，
嗯，
培养塑造观念人设包装，看起来现在好像有一点啊、哦、
嗯，
只是大家都不太老练，艺人在摸索的时候他们也在摸索，
嗯，
还有一个太迅速的财富集中跟财富爆炸，
对，
嗯，
就我们现在来干这行，然后突然发现啊、哦、这个年营业额估计会在8万块，
嗯
啊，干了两天发现哦不是，是2亿，你知道吗？
嗯，
那就是人
想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头晕的不是艺人、
嗯，
头晕的是整个行业，
整个行业都晕了。对，
老艺人在以前的三观里啊，本来也觉得去走穴嘛，啊，那收个5000啊，发现人家一开口就是80万，他也晕了。
对，
嗯，
对，
他突然也三观瓦解，他突然也艺德不存，
嗯，
都是啊，
嗯，
这也是我观察的一个点，就是如果今天要聊三观的话，嗯、我对于这两年大陆的这些情况，比如说，我觉得两岸其实都差不多啊，
差不多，对，
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大陆最严重的问题，我同意曹大哥讲的，就是我们没有前辈，
嗯，
没有前辈，但是没有前辈是一个结论嘛，但是它的结构或者它的原因很复杂，比如说从那个港台的娱乐圈的那套玩法引进到现在，我觉得满打满算也就30年时间，
嗯，
30年时间，你说有没有第一批经纪人成长起来？应该是有，你比如说像北京，比如说王金花这样的，
嗯。
有，但是就像刚才曹大哥讲的，他也面对不了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那种各种玩法，他也 hold 不住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技术的进步，然后平台啊什么的，就是让很多人无所适从。那大家为什么论呢？为流量论，
嗯，
谁流量最高，我们听谁的，
嗯，
对吧？然后再加上。其实有一个特点很有意思，
维权论、
就是、对维哎对，就是流量变现嘛。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翻车啊，我们举的就是说，我们以偶像为例，偶像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 偶像有非常狂热的粉丝群体，
嗯，
现在这些粉丝群体啊，就是他们非常厉害的点，除了支持你之外，还给你钱之外，
嗯，
他们甚至有的时候会承担很多原来经纪人、经纪公司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譬如说，
你知道站姐这个行业吗？
嗯，
站姐其实是个行业啊，
嗯，
你比如说。比如说某位明星啊，
嗯，
某位明星突然红了，
嗯，
红了之后呢，就有人喜欢你，有人喜欢你呢，有一些女生为主啊，她可能有非常好的拍摄的能力，
嗯，
然后还有修图的能力，
嗯，
然后很猛，然后跟到你的所有的现场里面去拍出来的图，比你官方释出的图还要漂亮，
嗯，
还要漂亮之后呢，你知道粉丝群体会倒过来逼官方，
嗯，
说你这个图还没人家那个站姐出的好，然后你要加油啊，你要努力啊。然后比如说站姐有些站姐或者说有些粉丝群体的粉头，他自己是跟娱乐相关行业，比如说他是娱记出身，他是平台出身的人，他喜欢某个人，他能给出的你刚才说的擘画未来这个说法，他能比他的经纪团队更懂这个行业和市场的时候，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事情。所以说现在导致比如说经纪团队本身就很稚嫩的同时，再加上他的粉丝群体里边有非常厉害的一些人，就导致这个三角关系，就艺人、经纪团队加那个粉头之间，他们的互动关系非常微妙。
哎，那我就很好奇了哈，
嗯，
就是粉丝非常的狂热，
嗯，
那粉丝为了偶像可以做出很多支持偶像，
嗯，
甚至帮偶像打了一个护城河的这样的一个，
对，
支持他奉献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如果是作为艺人本身，难道你不觉得你应该要为这些粉丝负责任？我不是说为他们负责任，而是说你这么多粉丝跟随你，难道你不应该觉得你应该要就是一个 role model 来让他们有好的正能量的偶像来去 follow？
我就这个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因为那个通常是一个面向，比方说我是个偶像歌手，
嗯，
我是你心中舞台上的神，
嗯，
舞台上的神也要吃喝拉撒睡，
嗯，
但那一块不在负责之列，
嗯，
我没有，你不可能在那一边也当神嘛，
嗯，
你不能24小时当神嘛，
嗯，
所以其实不太可能，它最终就是一个可以被剥离并形成商品的部分，成功的传递就结束了。少量的粉丝后来会真的变成终身的伙伴。夏小姐到今天身边陪伴她的一个粉丝就是已经45年了。
哇。
那就变成家人一样的朋友，
嗯，
可这数量怎么可能多，
嗯，对对。
不可能。
嗯。
而且你愿意全方位，那你也要全身心接纳他。
嗯。
话了讲回来了。那如果这个数量多到像刘德华的那样的受众，怎么接受啊？哪里来得及？所以其实偶像也必须切割，
嗯，
也必须设护城河，都是毋庸置疑的，一定要这么干。
嗯，
而且
我都护城河这么高的，河都河那边也没人，这边也没人，
就自己在筑墙而已。我的观察就是，跟这个偶像自己的一个修养、家教和他成名的一个路径还是有关系的。
嗯，
这两年翻车比较严重的那几位啊，我的感觉就是少年成名太早。少年成名太早，他其实很多正确的一些观念没有建立，但同时呢，他又能给身边周遭的团队带来那么大的财富的同时，大家其实有一种把他围起来的那种感觉。他的一个缺点就是，我举个，比如说，我不说名字是谁了，大家都知道我大概在说什么样。比如说他16、7岁，去到韩国，
嗯，
训练，
嗯，
那种都是封闭式的训练，
嗯，
然后出道。然后红了，然后回国了，回国马上拿到最好的资源，演这个演那个，然后开始赚钱。你想想他跟人间社会的接触的那种机会和时间很短，他甚至不知道很多游戏规则，就社会的一些游戏规则，再加上没有前辈教他，哪个前辈敢教他？因为只要哪个前辈在语言上或者说在行为上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东西，那些粉丝就起来了。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原来比如说大众媒体非常强势的时候，比如说资深记者是有用的，
嗯，
对吧？然后那个电视的评论员是有用的，然后比如说节目主持人，比如说再红的人到台湾要上我们曹大哥的那个节目，也得一开始先听你跟他要讲一讲今天我们干嘛了。
我通常都先跟他讲，言传不如身教。
对，在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大哥前辈 首先很少这种人，第二个即便有谁敢说话
也夸大了，
在你那个如日中天的时候没有人敢说话，所以说给他一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年纪轻，首先我觉得正常人即便你到了三四十岁五六十岁，你身边围绕的都是 yes man 的时候、嗯、都是那种你也会出事，更何况二十来岁的小年轻、嗯、他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就是王啊，我就是我这个世界的王，
如果
我干什么都可以。
照那个一如这样一讲，其实那感觉有点像什么如日中天的太早，然后那个时代太好，
对，
钱来的容易的不得了，嗯，然后大家都不看老，
你还押韵啊你，
四押
不小心就
rapper
就哎呀，follow me， 然后其实真的是这样，你在想，如果同样的一个模型，嗯，它是经过二十年摸爬滚打之后，
对，
才形成，它也稳定。粉丝也稳定，嗯，状态也稳定，行业里也稳定。可是那几年的确我们从05年到15年之间差不多有这样一个黄金的十年，是井喷式的娱乐，井喷式的电影，嗯，井喷式的主题公园建设，叭叭叭，所有东西都在那时候
娱乐大爆炸，
棒棒出来一个人就是碰天，广告投放都是惊人的成长，那那时代就养出了几个这种可能性，嗯，也就毁了几个这样的可能性。
那我就想问回来，就是港台哈、嗯，那因为刚才像你们两位都讲、嗯，因为这边的就是说经历的历史还不够久，所以它还没有形成一个体制，它还没有就真的是有前辈，即使有也不敢讲。嗯，那港台的这个经纪人的制度可能稍微成熟一点，嗯、所以像我们举香港的艺人、嗯，有一些比较老牌的艺人，嗯、他们的经纪人。很多时候是在他身边，是像 mentor 一样，我们刚刚讲像导师一样。
以前香港很著名的经纪人啊，那就诸多明星都是他。嗯、其实以前话讲穿的是这样，他名字叫经纪人，其实他是大哥。
他其实是艺人的，在演艺圈的妈或爸，对不对？其实是这样，
他是他的靠山。
嗯 ，OK。
所以他能安排分配资源，并平抚情绪。摆得平事情，他答应的事情艺人都会答应、嗯、他们不叫经纪公司，也不叫经纪制度，他就叫经纪人，他其实是帮他签字的人、嗯、他叫他签字，他叫艺人签字，他看过了艺人才能签、哦、所以大牌的经纪人，那我就可以左右你，我说哎，来，你要请一如拍这部电影，不行，一定要配上 bass 一根超级带，那我们两人就有机会了，那你就乐意签给他了吗？那你自己开口，给我五，他说好，就给你50万，嗯，就当然 OK 了。那当大哥，好莱坞也一样啊，嗯，著名经纪人，但所谓的经纪公司是什么？是广告公司，是跟在后面的一个服务系统、服务组织、宣传口径，
其实是一个服务商。
过去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王牌经纪人，葛姐，
对，对，葛姐，对，
你们金城武、郭富城，全部他的，
对的。
那为什么？因为他有资源。最出名的例子，做金钟奖我主持的那一年，所以没有预算给我嘛，因为钱就花在四大天王。可是你什么主办单位开会，谁可以请到香港，我们这是金钟奖金马奖30周年，一定要盛大。然后全场的那个制作人全部都，我应该可以请到黎明啊，那个人说我可以请到郭富城，葛姐二话没讲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过了一会儿走进来，他们四个都答应了。好了呀，
好了，
电话打出去弄好了，
能乔事啊？
对呀、啊，那人家为什么答应？到台北宣传靠你，当时有预备有东风电视台，有 TVBS， 那还是一样嘛，你就是靠山嘛。
哎，那但是葛姐对于她旗下签进来的艺人，她会不会有对于他们的，比如说行为啊等等，有某种程度的要求？
当然，
她是会有的。
好，那我们就来看了。那葛姐这样的等级，或香港那个陈志这个这样的等级，嗯，他知道行业，知道脉络，知道利害关系，知道哪一家的山头高，知道谁可以得罪，谁不能得罪，知道这个钱是贵了还是便宜，嗯，跟你现在的那个小朋友跑出去狮子大开口，嗯，乱搞，就现在那种开口是这样，反正只要你敢开，对方还接受了就是行情，可是你要思考以后呢，明年呢？去年呢有没有逻辑性、嗯、你不能说我现在缺钱我就涨5倍，嗯，那明年呢，嗯，但是你有那些前辈在做靠山的时候，他心里那把尺清楚得很， 他会知道你不能这样开。嗯，哎，今天这个人要算便宜，为什么？欠份人情，下次用得回来。就年轻人不想这个事，也没有足够的系统跟脉络去想这个事，嗯，就乱用了。那大家乱用、乱睡、乱贴、乱不是一样嘛？就是乱玩，嗯，当然要玩出事情。嗯。
我引入一个日本的一个视角观点啊，嗯，我觉得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日本杰尼斯翻车嘛，
对，
其实很像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东亚这一块很像的一点，因为杰尼斯的那个创始人喜多川他90多岁去世嘛，嗯，他为什么能够把控这个公司那么多年，然后性侵那么多小孩，然后一直翻不了车，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传统的演艺行业是一个精英把控的一些行业，嗯，你比如说他是经纪公司里边的龙头老大，他从年轻时候玩到大的那些圈内好友后面都是电视台的台长，嗯，广告公司的老大，嗯，音乐集团的一些老大，所以说你说他们是有一个圈子的，所以说他为什么能当头牌的王牌的经纪人，就像刚才曹大哥讲的，因为他知道利害关系在哪里，然后哪些事情我找谁是能解决的。为什么现在杰尼斯会翻车？互联网时代来了，日本现在年轻人不看电视了，不看报纸了，都去玩 YouTube 了，嗯，所以说他对于娱乐圈的掌控能力等于空了一块，就互联网这一块他完全没法掌控，所以说开始翻车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现在大陆比较快的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说现在经纪人，我们现在很多玩法，你刚才提到说有网红这么一个人群，
主播，
我看到很多一些比如说从互联网端红的，他比如说可能原来是在抖音做直播，快手做直播，后来比如说在街头唱个歌，有一些长得也还 OK， 有一些人气之后，诶，他倒工到开始演影视剧啊什么的，一些剧啊什么的，他其实完全就是平台的流量灌给他的。然后现在比如说传统的电视制作公司或者说一些平台，比如电视台什么的，他们也有流量焦虑，他会说那些互联网平台上的一些流量的网红哦，更准，然后我就要你们来参加我的那个东西，倒过来等于是我求着你们来给我灌流量，所以说这个权力关系完全变化，
对，
所以说现在没法玩这个事情，就是看谁流量大，就是让世间万物很多规矩都坏掉了，就是这个道理。
在谈艺德之前，我其实还在忧，如果真讲我对艺德没有很忧虑，因为我总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福祸参半，然后他都会自然寻找出口跟规律。嗯，我反而担心一件事，但是希望这个事情很快会有反响。嗯，就是内容忧虑，内容忧虑。比方刚刚一如讲的，主播网红，可你知道他本身不一定是演艺行业内容供应者。嗯，你问他会不会演戏，他有流量，但他不一定会演戏。嗯，而且即便会，他也在初阶，很新手 beginner， 刚跨门槛。嗯，他怎么提供优质的表演？嗯，有经验的表演，优越的表演。所以当这种厚度不够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作品就会缺乏涵养。嗯，那长此以往才是我比较忧虑的事情。怎么样有一个对的管道，是不是都要科班？可是明显科班又水土不服，那水土里找出来的人又不跟水土，但是大家对于内容的喂养是有需求的。嗯，所以为什么像80后传播史，像备忘录这么优质的节目，要靠很多年的积累。你看，你有行业，有素质，有认知，受众其实在那里，嗯，他从来没有走开，但是必须提供。嗯，我想你，但是我不担心你的节目，你们两位的节目或你们的听众，嗯，我担心断层。嗯嗯嗯，接下来更多的，就主流也没了。嗯，就现在谁在看官媒？除非你的系统就在体系里的人，嗯，那是工作，
对，嗯。
可是为了乐趣而看官媒呢？我估计剩我，反而我更关心。嗯，我希望他好，希望他安定，希望他坚强。嗯，现在我第二个需求就看新闻。嗯，就我在哪儿可以看到不要碎片、不要无手评论的新闻，
而且是真新闻，不是假新闻。对，
分不清楚。
对，
嗯，这个才是我的忧虑。那把地球那个角落，我们刚刚听在开始录音之前听到你提的那个看到的电视节目，为之动容，为之惊讶。嗯，我这几天夜里有没睡好的，只是不小心刷到了一个战争的画面。嗯，就是你会不相信怎么就现在了，而且这个事情不是特例，然后也不是偶一为之，是他已经费时旷日搞了那么久，而且我们还在这样的压力跟阴影下，尽管我们很安心。可一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 有很多正在很辛苦。其实我会去想的是这个。
嗯，
那人总归要不用悲天悯人，但总归要有同理之心，就是这反而是我就想啊，谁可以现在如果有一篇好的文章，请问如何传播？
嗯
嗯，
有一部好的短片，请问如何传播？就像你们刚刚两个人不是在讲，我跟你讲，正片57分钟啊，谁看？可天哪！再这样刷下去就没有电影这个东西了。
嗯，
电影 cinema 用蒙太奇做出来的所谓第九大艺术，即将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嗯，
所以刚才就是樊叔，就是我们刚刚在闲聊，您刚刚讲说我们在聊的那个
某个影片
综艺
真人秀，
嗯，
那个内容很不一样的真人秀，你樊叔，你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了解的真人秀，
这也是三观，
绝大部分都是唱歌跳舞。
对，
嗯。
然后都是光鲜亮丽的舞台，
嗯嗯、
然后都是大明星做评审，
嗯嗯、
都是这一套。
那个不是也翻车了吗？
嘛、嗯，但是你最近，而且你最近是无意中注意到的这样，你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是那个，其实是今年年初的一个爱奇艺的一个综艺叫《种地吧少年》。
嗯，
我是身边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有跟我说这个节目多么有意思，而且多么怎么样。
嗯、
然后我是前段时间因为干活嘛，家里需要个 BGM， 然后我就说，哎。他57正片，然后又有加更版，又有这个又有那个，那作为 BGM 很适合，我不用说一直盯着看也不累、
嗯、
我就开了、
嗯、
开了之后我就看进去了。他其实很简单，就是10位20岁上下的年轻人，然后真的在浙江农村耕种100多亩地，然后从翻地开始，然后撒种施肥，然后还搭大棚，然后还要养鸡鸭羊这种东西。然后这个真人秀非常 crazy， 就是因为当你看到10个人要搬30吨化肥的时候，你真的会带入，就是说如果把你扔在那个地方你会绝望啊，
嗯，
就是怎么弄啊，这个活干不完。然后导演组就真的不搭手，就真的是观察他们就不搭手。然后我看着看着让我感动的点是说，你会想到说，因为我已经快40岁了嘛，然后你会想到说自己20多岁的时候，我也经历过一个所谓的小小的磨难。比如说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当时刚刚到那边被扔在一个举目无亲的那个地方，你也会有这种面对100多亩田地不知道干嘛的这种同样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说哇，你会非常的绝望，但是又没办法，只能一步步往前走。
嗯，
我当时看他们那些眼神里边感觉到有这种东西，然后看着看着你会发觉说，哦，这里边讲到的一些团结，讲到人跟人之间的一些互动，比如说有些情绪很稳定的小朋友，他最后也会面临大雨把整个田地淹了之后他也会崩溃，这种东西是才真正叫真人秀。因为我觉得很多影剧也好啊，所谓的一些舞台上的表演是蕊好的嘛，而且年轻人其实不一定，他只是在完成剧本，他不一定真实的感觉到那种真实的情感的那种东西。但是当你面对大地的时候，当面对土地的时候，你隐瞒不了，因为有句话嘛，土地不会骗人，对吧？你该什么时候撒种它就是什么时候发芽，该什么时候收获它就什么时候收获，就你没法骗人。所以说他没办法在那边矫情，这一点我是感受到了。然后再面对比如说他有些年轻人比如说给羊助产啊，然后他真实的面对到有生命在他手里逝去，有生命在他手里救活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的三观的一个变化。就是那个节目让我发觉说，哦，真的是今年的就是说综艺里边的一股清流，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系列的节目你也是
无意中发现的，
因为身边有人，他不是一个主流的，
没有像披荆斩棘的哥哥啊、乐队的夏天啊那么 fancy 的一些舞台大家那么受关注，因为那个说老实话你5分钟10分钟一个表演就看完了，
就是清流嘛。
对、
嗯，
但是那个节目是需要你。我那天发了个微博，说我在开始看这个《种地吧少年》，很多人就回复说：“哈，那你有的好看了，57正片，57加更版，然后10个小哥哥，每个人每天都要发 vlog， 你想想看，他大半年这么拍，你想你要追根，你要怎么追？
量太大。
对对。
但是这十个小哥哥他自己是经历过了一个整个人的一个转型。
对，我是看出来，就是完全是有的小哥哥可能举个例子，有一个小哥哥可能一开始比较刚愎自用，觉得自己什么都懂，然后到田野里边开那种挖掘机一样的那个东西，然后也不跟师傅那种老前辈沟通，因为边上有那种所谓教练嘛，就是老农民嘛，就教练，他也不跟他沟通，他觉得不就开车嘛，然后在农田里面上上下下，他遇到一个地方就开不过去，就把那个机器都开坏了。然后他下来之后就被人家臭头就一顿干掉啊，就是那种骂，然后他你会发觉过一段时间 他自己看回看那个节目，比如说开始播了，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哎，他的性格发生变化，他开始与人沟通了，他开始放低自己的身段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就年轻人应该经历点这种东西。但是你可以说这也不是最极致的，因为他们还是知道说我过了半年这个节目录完之后我是会回到所谓的正常社会，但是我觉得这点点的变化也是好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对镜头前面的你的一种启发。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 fancy 的舞台固然是让你觉得说，哦，你的荷尔蒙上升啊那种东西。就是除了多巴胺之外还有内啡肽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补偿性的那种东西，我觉得在里边我也感受到了。
我就会觉得所以它是清流嘛。
嗯，
你就去想嘛，如果我们现在所有媒体打开都是这类节目。
嗯。那也很恐怖。
对啊，你知道吧，就是所以啊，所以我意思是说其实只是不一样，提供多元的可能性。就像我这几个月那个直播没完没了，明天下午还要讲滚石第九集，你知道，就发现滚石讲不完。可是我才发现，哦，原来曾经有那么多小众的歌手，曾经有那么多小众的唱片，也曾经有粉丝喜欢，有人，就所以我只是我刚的忧虑，那种内容忧虑，其实是怎么样维持多元性，怎么样维持好作品，然后
被别人看到，
然后各得其所。就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我觉得我这个讲的角度比较在看这个整件事。就如果我今天是广电，我是管理者，我会希望怎么样引导他们能够变成这样，但是隐藏在这个背后才真正要 deliver 的是三观。就它不一定是鸡血正能量这样的词，它应该是有希望的，透过努力的，正确是值得拥抱的，尊重天，尊重地，尊重人，尊重生养的父母。就有一些事情躲在背后是 untouchable， 这个是不动的，可是肯定不是教条。
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会愿意听这个东西吗？比如说像刚才樊叔讲的
表现形式就要好嘛，你为什么当时小虎队年纪这么轻，然后唱个阳光大家就阳光了嘛，然后就是
可是那种内好的内容对于你的撼动哦，就是这个感觉他这个记忆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每天又会有新的偶像出来，然后又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我也
还记得丁真吗？就丁真的那个时候的天真啊，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丁真这个人了。所以很多新的东西会去替代你之前所看
的
东西。
一定的。可是怎么样能够让节目里三观不变，表演形式可以变，表演内容可以变，状态都可以变，可以是你刚刚那样的耕田吧少年，种地吧少年，都可以，而三观在后头全部打开都可以有。比方我认为你的80后传播史其实在讲的是什么，希望。就你会觉得那时候是活力无限，活力无穷，你可以有诸葛亮的歌厅秀，你也有凤飞飞的我爱舞台，你会看到多元。可是普遍来讲他在告诉你我们活着很用力，然后有明天，这个叫观念，在 deliver 什么。但是那个并不是有人拿着一张纸说来本节目请按照这个干，没有，它是自然藏在人心并表现出来的结果。那很多人，你记不记得台北台湾做了很多节目，是下乡下地跟整农民，就虽然没有刚刚那个那么励志，可是它是很接地的，可是也有很庙堂的，里面一样也有京剧啊，也有四郎探母，也有什么也有，但普遍就让你觉得它都有存在的可行性。我现在蛮那个的，就走在路上或者在路边，然后你一看一定是整条马路都在刷手机嘛，所以你知道
对，
现在可以无人驾驶，连开车那个都在刷手机。好了，你有没有发现路边的老人快递小哥跟我自己都在刷同样的视频。以前你经过人家家门口，你会看到开的电视机里面有不太一样的东西。现在我们都在看同一个视频。
这个我也是想接下来想问你们两位的啊，就是因为现在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很多这些内容都是在平台上。所以这种三观，因为我最近跟几个网红在聊天，其实很多年轻网红尤其在某一些平台上面，他那个人设是要不断的用很多大的抬头资历去堆堆堆堆堆，他其实中间是有水分的，但是因为在那个平台上面跟他同年纪的广红都是这样，他必须要这样做， 所以也就代表说其实是有一些平台它上面的很多的网红它的背后的资历是有水分，但是它等的那个有水分的资历在外面散播很多它要散播的内容
才可以拿到东西啊。
对平台来讲、您觉得平台
没有办法
有没有一个必要，就是说平台要来去看一看我到底我的社会责任在哪里。
我还蛮高兴啊、我现在人是在这里，我蛮高兴我在大陆会有一个高于很多的声音或者能量，使他来确保他不要走错路。我其实对于很多，你知道我在这个行业有点像广告传媒营销、市场 marketing 艺术当代，其实里面会叛逆的声音远多于稳定的声音。
嗯，
那我大概是很少数的那个。
嗯，
其实我很喜欢有节制力的一个可控的。
嗯哼，
因为否则在这样一片这么广袤的土地跟人口基数的情况下，它很容易是短时期一两天看不出来，时间稍微拉长一点会回不了头。
所以你的意思说根本不用担心平台就会有一股力量进来来去做一些规范。
这样讲，因为它是被管，它不是自己做的。
嗯，
被要求自己管自己。你知道小孩嘛、被要求管自己的时候总是管得不太好的嘛、除非他有一天自动自发，司马刚打破光，那嘣就顿悟，那个力量会大一点，那你就只能耐心等，创造温暖的土壤跟可能性，然后等。我是基本乐观的啦。对，
我觉得
你以前是传统的媒体，
我觉得这里边牵涉到一个对于平台逻辑的一个批判的一个角度，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平台跟所谓的他的一些 user， 他们的互动关系很畸形了。就比如说平台会跟你，比如说包括 B 站、包括小红书、包括抖音，他会跟自己平台里边的一些头部主播或者头部 UP 主说，啊，最近我们后面要做一个什么 campaign， 你如果做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推你。因为比如说现在机制都是推送机制嘛，比如说出现在别人的首页里边，所以导致很多 UP 主或者很多的主播或者博主，他做到后面是在为平台做内容，就是你的初心可能是说我想说这个，然后我现在获得了很多流量之后，他有不断的流量焦虑，因为比如说我要增长，要增长，现在很多平台的机制是说，你比如说我举个我们不得罪别的平台，我们说小宇宙，小宇宙你说首页的那个编辑精选多难啊，我今年所有的节目大概就两次。
我基本上已经被帮我已经无缘了。
一次还是靠金星老师。就是我可能举小宇宙大家比较那个
熟悉。
就是熟悉一点，如果最典型的比如说抖音。
嗯。
对吧，比如说前段时间比如说亚运会，就是他会说你做亚运的内容我们会推你会怎么样。所以导致很多UP 主，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比如说他要怼自己的很多学历啊，或者说一些经历啊，其实也是平台对他的要求。平台自我定位，比如说小红书觉得说我比较偏那种精英的、城市的、都会的那些，然后他的平台就非常喜欢什么，你在海外留过学啊，你是分享的 lifestyle 的一些东西的一些博主啊，我就可能会灌很多流量给到你啊。对，那如果你是那个 UP 主的话，又是就是 B 站的话，又是另外一套逻辑，对吧？所以说导致现在这个种平台会捧红出来的那些人，到后面他会越来越像在给平台的流量，在维持他们的流量的一些排名在做贡献。那你跟原来的内容是不是发生多大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倒回去看，原来电视的时候，其实你说有没有流量就也有，就比如说收视率的话题、收听率的那些话题。但是我理解刚才曹大哥的意思，就是说在那种你要卷的话也是可以卷的同时，你会发觉有一些很多元的东西、小众的东西还能会保留。这个其实要求我们这个社会更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些同时呢，也要鼓励平台去多做一些为这个，我理解你刚才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跟平台也不能说一关子就打死，说平台就不对，你这种算法就不对。但是你一旦这个平台到了一级用户的话，其实你要承担社会责任了。
对，
你要给这个社会的内容创造的多元化要担负起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在我们这边怎么界定，在中国大陆怎么界定，作为一个平台，它第一要担负的是多元化的责任，还是担负的是
它要活着。
维稳的一个责任，对吧？还要活下去的一个责任。这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基础性的东西，我们还没开始讨论呢。
嗯，
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非常复杂这个事情。
把今天的那个 Bessy 带来的这个义德或三观呢的题目落定在节目里的话，我会说，在演艺圈它叫义德，放到商业界叫商德，活在人间叫仁德，应该是功德。就我反而觉得，其实包括今天的网络暴力，很多的网这种谩骂，就是是会把社会搞紧张的。
嗯，
因为你发泄了一口，就无理由的抛屎，然后炸得满腿都是，然后你猜你是个 UP 主，你自己看不看？
嗯，
看了什么情绪？
嗯，
那憋呢就憋出病，挥洒呢就被反攻。
对，
那大家就变成。在网络平台里整天干的事情是这个，那你就会养成习惯，在马路上有人怼你你就回怼，然后或者在生活里怼不动就全在网络上怼。
嗯，生活中唯唯诺诺，互联网上重拳出击。
是不是这个怎么样养厚自己？我就在想今日的生命选择是什么，怎么样混一口饭吃，怎么样把饭吃饱，娱乐是什么，
嗯，
刷手机，自己也成为一个内容供应者，你要传播什么、曾经小红过，你真想大红吗？跟我们问以前问年轻小孩嘛，真要走演艺圈啊，别了吧，那个哎哎，你知道今天一样啊，你真要做网红吗？
嗯，
你真要做博主吗？你把那个滤镜拿掉以后，不过我觉得蛮安全的，因为所有人都是 P 过的，所以他们名字也是假的，也不知道他 P 就他将来，而且这个在内容的海洋里将来都不见了。
嗯，
即便出了名，名字也改掉了。
嗯，
所以还算安全。我以前最大的忧虑就是在少数有媒体，就比方说以前台湾、香港都是两个电台、三个电台。你一旦走红，被所有人认得，终身这层皮退不下来。
对，
就像林志颖，小志第一次上综艺节目就是我的好彩头。
嗯，
然后我就把我青春偶像的棒子就交给他。到两年前录《明天会更好》，我又跟他要求把棒子交回来，我看看他还拿得蛮好，就让他接着拿着。
嗯，
真的，他跟我的微信对话
里就聊着。我给你补充一个，今天上线的《披荆斩棘的哥哥三》，那个林志颖拿了个人冠军。
哟，
我恭喜！
我很感动，因为他去年遭了那么大的一个车祸，然后你明显看到这三四个月的录制时间，他的恢复过程，
嗯，
他变好，
而且他都胖了十来斤啊，什么一开始感觉就是真的很
憔悴。可是我当时的忧虑是什么？包括我自己，你知道以前我是要服兵役的，
嗯，
我们都讲说这个还没服兵役就毛都还没长齐啊，结果我已经出名，然后结婚，就回头一看又来了个林志颖啊，就是
压力好大，
更小，他等于已经红透了，
嗯。
这时候说这个人要去服那个公共团体的生活，你觉得他怎么过啊，那日子？但是经历那个不就是你种地把孩子、种地把少年的经历？
对、
就是、
对对对，
你知道我第一次得带状疱疹，
嗯，
就真的是因为那么红的情况下，
焦虑
拖到不能再拖，被送进去，不是三千人看你一个人，
嗯，
而且你是裸的，全裸的，因为你。大家都是
打引号的全裸，不是真全裸。
那比裸还裸，比裸还裸。
Okay.
因为你24小时你要跟他们在一起，
嗯，
每个人对你都是好奇的，
嗯，
都想看看你的身体，
嗯。还好那时候没有社交网络，
闻到一丝危险的气味。
不，因为很正常，你要一起洗澡，
okay.
一起出窗啊，你要一起，那你
大澡堂
看看你妈的，你知道吗？偶像啊，你是不是偶像啊？
而且都睡通铺对吧？
对啊，
嗯。
曹大哥有没有捡过肥皂啊？
没有。我常常注意别人有没有掉肥皂。我七天就生病了，那个强大的压力
啊，带状疱疹一定是压力。
所以我再回头就看说小志，我那时候最担心是，但还好小志这一路走的还可以。
嗯，
举例说，小志，请问你25岁了，你要不结婚？30岁了，你要不结婚？那如果以后不红了怎么办？就你的人生路还这么长，而这一段在这么少。所以后来为什么很多人选择就说好了，不玩了，不玩就远远的离开人群，但是现在又来了，当年容易啊，所以才会发生后来那个艺术圈抄袭事件。因为以前陶大伟也飞去美国抄 idea， 谁没有创意了就到美国去了嘛？因为那边的电视台 台北看不到，
信息不
哦，信息不对称，然后你就哦，哎，这个 idea 不错，这个笑话，反正中文也可以讲，很好呀，没毛病啊。可是现在呢，这个事儿干不了了。
对，
画也一样，欧洲的一张画，我拿来在中国发布，谁知道啊？
你只要敢抄，现在马上就会有人。
过了三十年，还是要付出代价。
对的，
所以我的感觉是说，都不急了，比较希望的是功德渐渐浮现。不管是在实体生活或互联网世界，
嗯
啊、我也觉得这日子会来。只要二位那么高流量，又排不上排行榜的节目，经常性的呼吁。
基斯老板，听一下哈。
基斯是什么？
基斯是小宇宙的 CEO。
哦，是吧？是吧？我只吃基斯汤面。哎、对对对，是那两个字吗？
不是，
他叫 Keith，
他说 Keith，、
哦、Keith，
对，但大家就叫
基斯。
嗯，对。
以后也是，也是
我太太不吃鸡。
以后也是要照顾我们节目的啦，
技师私细一点。
我们今天虽然谈一人三观，但其实就我觉得陶大哥你讲那个义德很好，那个德其实有很薄很薄的德，以及这个养厚的这个过程。
薄就披在天转凉了，薄就披在最外层，
嗯
啊、保护自己、
嗯。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功德是什么牺牲自己奉献别人，不是，那是保护你的。
嗯哼，
坐车。有功德让位，其实都在保护自己。
嗯，
厚的那个部分是用在明天。
嗯，
你会知道，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做了一定的积累，你才吃得起苦，摔得起跤。
嗯哼，
交得到朋友。
对，
有一天有人帮你。其实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启蒙教育里教的事情。
嗯，
等到红了就听不进去了。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友每一天都在做各种的内容的消费、
嗯嗯、
OK， 有播客，有短视频，有文字、
嗯、
那我们的听友大部分都是年轻，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在把那个德要养厚的这个过程、
嗯嗯、
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讲的是艺人的艺德跟三观，但实际上我们希望听友听完了之后也可以想一想，我自己在怎么养我的德，我靠的我每天看的哪些的内容是不是能够让我的德是越来越薄还是越来越厚，因为就像您讲的，这个德越来越厚，它是一个明天对你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已经不只是保护伞了，对不对？
肯定是，而且包括你要成家，你要做父母，
对，
你要对待对方家人，
对，
你要对公司老板，
对，
对身边同事，其实都是德。
对，尤其在当父母了之后，你到底传给你的子女什么东西、
嗯、
因为你可以给他很多的钱等等的，但是那些不一定会帮到他，但是你给他什么样正确的价值观、
嗯、
所以你自己的价值观要正，而且那个德要厚，你才能够保护你自己再保护你的下一代、嗯、
最后我也送大家一个，这个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想一想死还是我爱钱之类的、哦、当时是我正在还债最辛苦压力最大的时候、
嗯、
女儿正在刚刚懂事念初中15岁、
嗯嗯、
那时候她在新加坡，所以她可以用英文写诗，她在我那本书里面写了一首诗，我爸爸是个有钱人啊，写得很好，我一字没动、
嗯、
就登在书里、
嗯、
那因为是用中文发行的书籍，所以我帮她翻成了中文，大概里面有那么一句话，说我爸爸是个有钱的人，他虽然没有很多钱，但是他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价值，教会了我们什么样的事情、
嗯、
然后我爸爸充满了欢笑的声音，哒哒哒哒哒，我爸爸是个有钱人、
嗯、哼，
虽然他真的没有钱，那就是很，这个是我觉得他在滋养我、
嗯、哼，
然后路边卖包子的前面那个很吵的大妈，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我有一天生了一个气，就是我被个老大妈突然对着我骂骂咧咧，而且你就知道是很无厘头的，那我就真的火上来了。大概20秒钟之后，我就会想，哎呀，自己修为还是不够啊，因为那会影响我那天之后的两个活动心情状态对人。
嗯，嗯
所以20秒钟之后，我就突然噌，当地脑袋一震，诶。那一天来10个这样的人，我这一天就废了。
嗯，
不行，所以你就马上退回来。
嗯，
多一点点转弯跟思考，给别人留一点空间。
嗯哼，
就是在度自己。
嗯哼，那今天我们虽然不谈商业，但是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跟我们的听友做分享。
嗯，
这一集我觉得听友们可以经常的，你经过3年、2年、10年、5年再回来重新听。 我
放心，那时候我会录新的给你。
好，我们十年之后再来录一集。谢谢早大哥，谢谢班叔，谢谢，拜拜。
谢谢